日本富力生多功能美味快煮锅，主打简约设计感，实用性兼具的富力生推出了适合单身贵族、租屋族以及23人小家庭使用的日式质感小家电，赋予家电更多的可能性。今天要与大家介绍的多功能快煮锅呢，以陶瓷不粘锅为主体，结合了不锈钢蒸笼，一锅多用途。无论你是煎蛋、煲汤、炒菜、火锅，样样行，不愁呢没厨房、没空间不能下厨，只要有插座、有桌子就可以马上使用。千慢慢慢说节目呢，独享市面最低优惠价899元，让你呢在家一日三餐简单煮，轻松吃，好幸福。现在就赶快到节目资讯栏点选连结了解更多咯。最重要的是，在完成订购后填写收件人资讯的备注栏里，请务必帮千曼填入千曼慢慢说的节目，让千曼在未来有机会为大家拿到更多专属的优惠价格咯。欢迎来到千曼慢慢说，我是千曼。目前频道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以及 Google Podcast 都听得到，喜欢的朋友欢迎帮千曼订阅并留言评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千曼慢慢说咯。生命的厚度从看见生活开始，欢迎来到看见生活的系列。在这个单元中呢，千曼会跟大家聊聊近期呢令我印象深刻的人事物，希望可以跟大家一同呢仔细的来品尝生活的每个细节咯。最近呢，我有跟新竹县教育局合作，然后去客座主持呢他们开立的一个 podcast 节目，这个节目叫 Let's Talk 大学生，一起跟大家讨论就是目前 Z 世代的观点。那如果呢正在收听千曼节目的朋友，你是大学生，或者呢你想要更加了解现在世代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也许可以去收听看看这个节目会蛮合适的。那呢因为我去主持这个节目嘛，所以我刚好不断的在重新思考，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面对这些议题我会想什么。就每次呢只要收到脚本呢，我就会重新的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涯，然后仔细思考那个时代的我是怎么想的。那也因为要主持这个节目，所以呢我觉得我必须唤起自己的一点青春感，因此呢我跑去看了一部韩剧叫做25-21。这部韩剧呢其实这两三个月讨论度非常的高，然后刚好呢他在前两个礼拜也做了完结篇，差不多就是在描述就是高中大学这个年纪的体验和烦恼。那呢我看完呢又真的觉得选对了因为看剧很容易投入其中嘛，我就真的深深的回顾了青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一定都要经历的青春以及成长。首先呢跟大家简单的背景介绍这一出剧齁，如果呢有没有看过的朋友，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认识一下下这出火红的剧在做什么。如果呢遇到身边有朋友在讨论啊，还是看到周边的报道，可以呢差不多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内容。这出剧呢为什么叫25-21，因为它就是在讲述一对25岁的男生跟21岁的女生他们的成长跟爱情故事。那呢他是用一种时空倒叙法的方式在呈现这对男女认识彼此时的一个成长状态。然后他们认识彼此的时候其实是21岁跟17岁，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讲述这四年的一个时光。那这个设定其实很巧妙，因为大家想想看，17岁18岁这个年纪其实就是我们高中到大学的年纪嘛，然后接着21岁到25其实就是大学到毕业的这段旅程。那这一段过程无论是高中大学还是大学到毕业，这都是一个很多第一次很多青春体会的岁月。因为在这个年纪开始你有更多的自主权，然后可以去有更多的尝试，更多的选择，像是你可能第一次喝酒，可能第一次学开车，还是第一次呢跟朋友出很远的远门。那考大学我觉得也是一个升学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高中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课业为主的考，但大学你开始出现要替自己的 兴趣、自己的职涯做出第一阶段的选择了。因为大学就读的科系很可能对某些人而言，它就是注定了你一辈子的职涯。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多矛盾、非常多第一次、非常多体会在里面的一个青春岁月。那剧中他做了一个另外进阶的设定，就是那个男生他21岁的时候因为家道中落，所以他原本呢是考上知名大学的公子哥，就是前途一片看好，在学校呢也是超人气的那种人气王，但是因为家里破产，让他直接得面临在社会中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去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的状态。所以他这两位男女主角他设定的线其实是相反的一个线。一位女主角她就是总是勇气满载，她也是在这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青春岁月嘛，所以她永远不害怕受伤害，勇往直前去追逐她的梦想。那她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位专业的击剑运动员，然后可以在运动场上夺得属于自己的荣耀和金牌，这是她的梦想。那另外一位男主角他是原本从一个单纯美好的校园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被迫告别，然后一夕之间要走入这一个冷暖自知的现实社会，所以让他失去了非常多的勇气，然后也对未来是抱持着比较悲观的想法。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质上面，因为环境跟后天的加成，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很正向，一个比较总是以现实作为第一考量跟第一想法，有一点悲观，但是他的悲观又不到全然就是黯淡无光，他一直很努力替自己抓住那个光，也因此女主角非常吸引他，因为女主角就像他灯塔般的一个存在。好，这是这一出剧大致上的一个剧情设定。那结局先跟大家聊一下，他的结局呢是一部评价非常两极的片，一样不会跟大家爆雷，但是呢我当时啊因为这部剧很红嘛，讨论度很高，我是一直没有看的，但我在还没有看之前，我去听了桃子晚报他在电台中的一个分享，然后他们分享结局的时候是分享的非常的生气，他们觉得有诸多的不合理然后稍微有讲一下这个结局让他们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稍微有一点知道剧情可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那一些细节。等到我看完之后呢，其实我不这么觉得就是这个结局会让我不能接受，我反而觉得这个结局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会有一种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的这个感想在这个结局里面。那虽然呢我们要维持着不爆雷的精神，不过跟大家稍微暗示一下这个结局的风